于朦胧账号被清空，最后出镜被毁容，七九八惊现于遗物。士兵加入青年抗争，马达加斯抗争升级，总统搭军机逃离。美国呼吁中共释放地下教会领袖，新法案反制宗教迫害。加沙人质获释，前人质透露因哈马斯害怕川普。中国九月出口对美年减27%，官员坦言 Q4 仍艰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国际风云。于朦胧案件持续燃烧，12号在荷里活星光大道，人们举行了宣传联署现场，使得 AVAA set 全球联署一夜激增40,000人，目前全球联署已向36,000迈进。不过中共官方的操作却越来越诡异，有网友发现于朦胧的微博账号先是被删除了很多评论贴子和动态，由原先的380多亿的浏览量降到了5,000多万的浏览量。目前微博已经看不到他的账号，搜索也找不到他的账号。针对这个现象，有网友表示他们的系统要崩溃了，今日说小红书因为删帖那个系统已经不得了，微博的热度太高了，他们必须强硬，如果不是他们的系统也承受不住。要知道这个是他们在这里删帖，封号的强压之下都有这么高的热度，放心，大家都不会放弃的，只是暂时的。亦有网友表示没事，继续删，继续控管，继续烧钱，看他们的钱能够撑几天，将贪的都吐出来，我们一起努力坚持下去。还有些网友表示没事，去其他的平台帮他开账号。最近英国灵媒公开了与于朦胧灵魂对话，令外界关注。灵媒经见完整内幕遭侵犯，献祭仪式全过程与近日网上传出的各种证据与传闻惊人的吻合上了。有网友认为因为英国灵媒要大家去看于朦胧以往的电视直播找线索，所以他们害怕了，拼命删除。日前有网友将于朦胧8月13日最后出镜的画面翻出，发现于的面颊上疑似被毁容，类似被刀割还未痊愈的伤痕，眼睛亦似是喊肿了，并仰头疑似在控制泪水，见到粉丝眼神躲闪。我们之前有爆料说于朦胧8月2日已经被控制，应该开始被折磨了。而另一则视讯就显示，在798艺术馆一个带有很多高大的拱形门洞的房入面，分散着摆着几道菜，有些类似西方的肉类 BBQ， 但有些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最得人惊的是这个房间尽头的墙上挂着一件衣服，而这件衣服好像于朦胧生前曾经着过的那件粉色的外套。观众朋友可以仔细分辨一下，是不是跟于朦胧生前所着的衣服一样，如果是那就真是细思极恐。日前亦有网友传出于的遗貌可能在启浩艺术馆，因为看到他的鞋在里面被红线穿住，跟之前传出被运往他国的线索有些出入。不过事态在发展中，到底是怎样，我们可以静等真相浮出水面。还有网友最新发现地下密室逃脱是娱乐公司的产业，不听话艺人会在地下室受虐。老板赵三石还是于朦胧演出的一线烟雨电视剧的出版人。令人不解的是于朦胧受虐的房间墙上贴着几个海报，有张国荣、邓丽君等。有网友表示很有可能所有娱乐圈英年早逝的人都是他们做的业。另外有网友顺藤摸瓜找到蔡奇的子的秘密真身。首先网友发现于朦胧个资几乎被删除，乔任梁信箱、优酷账号被注销，里面估计有敏感内容。接着透过比对疑点找到一位高某某与乔任梁地址 手机号相同，名下又被注册洗钱公司。在顺藤摸瓜找到天宇藏镜人蔡怀君、湖南长沙人，此人晋升速度快得不同寻常，发现他与蔡奇长相神似，同样有上唇缺口的基因缺陷。蔡怀君有一子蔡某航，生日同乔任梁同一日，10月15日，啱好细两轮。七星集团总经理助理是蔡君武，蔡君武的七星集团是798的物业公司，还投资了新奇的北京89娱乐文化。这一圈落来，蔡姓和新姓与798艺术馆完美连结。日前有网友震惊发文，一个叫郭美清的制片人是新影佳影电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东，该公司名下一个手机号关联765家公司，另一个更是一眼假的一串零，居然关联了150,000几家公司。整个内娱都不发声，因为基本都不干净。他表示不要追剧了，快来数下洗了几多钱。有网友回复说，中国已被杜国策家族掏空，所以百姓乜都冇，零福利。另外有网友发现，熊猫导演程青松怕网暴报警啦。另外程青松账号发布加拿大自雇移民艺术体系专属通道的贴纸，可能要移民加拿大。网友呼吁将他的邋遢嘢介绍给加拿大的朋友，不要俾他走佬。而中共主旋律洗脑宣传片火种仲未上映就陷入舆论灾难，这部由陈剑飞执导、傅大龙、姜武、田海蓉主演的红色电影将在10月16日公映，却因命案阴影几乎被全民抵制。还有近日多名卖鱼博主因为姓名或店名中含有鱼字被平台全面封锁，对此卖鱼佬亦好嬲，出面声援啦，直呼今日不为演员发声，听日边个为我哋卖鱼佬发声。仲有网友表示，中共对墙内嘅压制正在以肉眼可见嘅速度松动，大概系公关预算紧张，或者好似之前推测嘅咁样，仍在执行一种软封禁。网友表示，呢段时间同一啲同辈开始喺各类非社交平台上打游击，亦惊喜嘅发现，越嚟越多嘅信息正被普通人睇见、理解、传播。只要每一日打开手机，发现舆论仲在、热度仲在，我就觉得我并唔孤单，有好多人与我同行，每个人都在为公道正义而抗争。害人偿命，天经地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嘅力量，发出声音，为掀翻呢个社会嘅黑暗而奋斗。真正嘅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愿意倾听身体，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的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采用纯天然草本零化学添加，温和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找回好状态。请相信我们给身体的内心，它一定会给我们回报。现在马上到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吧。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披露，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达成协议后，已经乘搭法国军机离开，据信目前人已经不在国内。马达加斯加总统府昨日声称，该国正在发生试图非法且强行夺取政权的行动，但未进一步讲明。一些士兵加入了自上月开始的青年抗争行动。路透社报道，在失去一个关键军方单位的支持后，拉乔利纳日益遭到孤立。这个军方单位加入几千名青年示威的行列，抗议当局贪腐，要求拉乔利纳辞职落台。针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的置评请求，马达加斯加总统府发言人未立即回应。这场仇肯亚 与尼泊尔新世代运动启发的抗议行动，自9月25号开始，由于水电短缺而起，但后续升级，示威者要求拉乔利纳落台。反对派领袖兰德里亚纳索洛尼阿伊科今日告诉路透社，马达加斯加国民议会的反对派成员将启动针对乔拉利纳的弹劾程序。近日，美国强烈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30名有影响力的地下教会领袖。这些领袖在上周末多个城市遭受连夜袭击拘捕。与此同时，美国针对中共的宗教迫害和跨国镇压行为推出一系列强硬措施。据非营利组织对话援助协会披露，被捕领袖隶属于中国最大地下教会网络之一的锡安教会，包括其创始人金明日牧师。金牧师在礼拜六凌晨被10名警员闯入家中带走。该组织指出，这场全国性扫荡波及超过40个城市，被形容为中国近几十年最严厉的宗教镇压行动。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礼拜日发表声明，敦促中国释放这些领袖。他指出，这场镇压再次显示中共对那些拒绝党干预信仰、选择在未注册家庭教会敬拜的基督徒怀有敌意。前副总统彭斯和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发文谴责，称这个是对信仰自由的公然敌视。锡安教会声明，这种系统性迫害是对上帝教会的亵渎，亦是对国际社会的挑衅。另外，美国针对打击中共的宗教迫害和跨国镇压立法行动进一步升级。今年5月，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政府调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6年的迫害，并对涉及者实施资产冻结和签证禁令等严厉制裁。众议员帕特莱恩强调，这个不单止关乎人权，对法轮功学员、神韵演员的攻击，对热爱自由、只是实践信仰人民的攻击是不可接受的，并有真正的后果。目前该法案已送交参议院，预计获跨党派支持。5月德州通过全美首支反跨国镇压法，9月1号生效，将中共胡猎行动及天网计划等跨国镇压行为定为重罪。7月31号，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联合提出跨国镇压政策法案，要求总统制裁参与者，并制定跨机构策略保护受害者，提升国际意识。在被哈马斯囚禁在加沙长达738日后，最后24名以色列人质今日全数获释返国，其中包括两名拥有德裔双重国籍的双胞胎兄弟齐夫与加里帕曼。他们在被绑架后两年终于相见，以色列军方镜头记录了这一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今日释放加沙走廊境内最后20名幸存人质，其中德裔双胞胎兄弟齐夫帕曼与加里帕曼是德国最受关注的人质之一。另一名德裔双重国籍人质是24岁的钢琴家奥克尔，他在音乐节遇袭时逃入避难所后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掳走。根据家属转述，他在囚禁期间受伤，一只眼可能已经失明。根据德国官方消息，这次获释的20名人质中有4人拥有德国国籍。以色列国防军指出，哈马斯已经在停火协议的72小时内交出所有生还人质，但还未归还28具遇难者的遗体。2025年10月12号，《自由时报》报道，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阿布达加与法籍以色列人拉隆在巴黎共同创办萨巴巴和平的滋味餐厅，融合中东菜肴和鹰嘴豆泥、羊肉串，象征透过美食促进和解。餐厅悬挂以色列、法国、巴勒斯坦国旗， 两人话：我哋用食物打破隔阂，希望加沙停火后，更多人尝和平滋味。此举获得当地支持。X 平台热议小步骤大和平，呼应近期加沙和平协议。一名前人士透露，哈马斯害怕川普，并希望何锦丽当选。今日嘅释放是因为极端分子知道接落嚟会发生啲乜嘢。愿上帝保佑川普总统，并为持久和平祈祷。中国海关13号公布进出口数据，中国全球出口额年增 8.3%， 达3285亿美元，创下6个月新高。但9月的对美出口额年减 27%。 美联社报道，中国8月的入口成长了 7.4%， 优于8月 1.3% 的年增幅，但对美出口已连续6个月下降，8月下降了 33%。 随着美中贸易休战协议破裂，以及双方的新关税和其他报复措施，美中贸易前景暗淡。由于美国总统川普试图制造业回归美国，导致中国对美出口面临压力，因而在其他地区扩大产品市场。9月份，中国对东南亚出口年增 15.6%， 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出口分别成长 15% 和 56%。 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13号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仍然严峻复杂，外贸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困难增多，叠加去年基数较高等客观因素，四季度稳定外贸发展仍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亦强调，今年以来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我国货物贸易顶住了压力，实现了平稳增长，展现出较强的韧性。王军虽然没有明确点出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但坦言道，今年以来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确定因素增多，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这些都给我国外贸运动带来了压力。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资深经济学家吴卓恩分析，尽管关税上调，但鉴于成本低廉且全球替代选择有限，中国出口仍持续有韧性表现。不过更令人担忧的不只是关税，还有出口管制。如果我们开始看到出口管制升级，导致供应链中断，那可能会使影响长期化。川普10号威胁对中国商品加征100%关税，并对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导致双方紧张局势再度升温。这次摩擦可能会影响川普与中共党魁习近平10月底会晤的计划，亦表达美中贸易的谈判进展仍然缓慢。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